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
我们要接上一集，今天 Ellie 要继续来跟我们讨论，就是关于我们40岁女性或接近40岁的女性需要的营养的补充嘛。那其实因为我之前还做过那个网友的问卷调查，大家呢就很在意，就是说到快接近40岁或40岁开头都会有月经混乱的问题，就是月经可能来的时间就是不固定，或者就是不正常的出血，不该来的时候还是来，或者是月经量忽然减少，什么卵巢早衰这些问题。
嗯，或者是准备其实要受孕了才发现自己卵巢早衰，或者是想要做冻卵，自己的状况。
哎，老实说，如果三十几岁快40的准备要受孕，也不算老卵巢早衰啦。
但是我朋友碰到，
正常退化，
对，正常退化啊。因为卵巢早衰应该是说你不到30或35之前，20几岁就已经生不出来。
其实因为近年来我很常会那个咨询到一些女生，她们31岁、32岁就卵巢早衰了，
是吧？
什么叫做卵巢早衰啊？
通常我们来先来科普一下我们的卵子这件事情啊，对，科普一下卵子啊。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啊，当你的卵巢开始形成，然后开始有卵子，可能大概有200万颗，然后出生的时候就会变成大概100万。
OK，
然后一直到你月经来哦，因为这些卵子超级多，它都会在你身体里面开始淘汰啦、凋零啊，然后一直到你月经来会剩下30-40万颗左右。那其实我们每一次月经，每一次排卵啊，身体都会有大概10颗到15颗的卵子想要出来，然后他们包在滤泡里面。可是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啊，它只足够让可能1-2颗滤泡成熟，把卵子跑出来。那所以我们每次可能就会排一次卵哦，甚至有一些人比较特别，他可能就排到2次2颗卵这种的，每次大概就只有1颗。那其他的它就会自然淘汰，那被排出的在医学上他们就说它就是优势的卵子，优势的滤泡这种的。好，那我们一辈子大概也只会排掉400颗真正有出来的卵这样子。好，那现在会有冻卵这件事情吗？那因为女生的卵子跟男生的精子比较不一样哦，女生的卵子是你小时候就是一出生它就存在着，所以呢它一定会随着时间就是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老化。那男生的精子不是啊，我就是弄一弄出去它又再制造新的来了，
所以它是从永远一直是 fresh 的状态，最 fresh 的状态。
对，除非这个男生可能吃的不好或压力很多，他可能精子数量不足哦，或者是
活
动力不好，那再来就基因的问题，就是这些。不然他们其实一直会有新鲜的出来，
哇哦，
他们会一直汰换。但是女生的卵子是从你出生它
就已经存在了，
在那边，所以你几岁它就跟着你几岁
哦，
哇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才会牵扯到有人说，如果要做冻卵这件事情，要越早做越好嘛，就会说把你的比较年轻的卵子把它保留住嘛。但也不是说冻了你就可以放个二十年，
因为那个卵子也是会没有作用的，
对，它还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卵子的品质是养得好一点。好，那卵巢早衰就是呢，你的卵子的数量在减少的速度太快了，就是它自己，你可能因为生活的压力或者是饮食的不当这种的，它可能就会让你的卵子开始衰退。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去做一个检查叫做 AMH 就是如果有人去看不孕症门诊，他一定都会抽这个。还有一个人会被抽叫多囊性卵巢的人，也有可能会被抽这个数字。那 AMH 呢，那它正常值女生大概是2到5左右， 那大概二到五。那如果说你的多囊性卵巢，就是它分泌量非常非常多，它的卵泡每次的排出都非常非常多的话，它就会可能五啊六啊七啊这种数字出现。那如果小于二左右，它就会太少嘛，如果你很年轻。所以通常啊，女生啊，如果你在35到39岁，你的 MH 如果只剩下一，那你就有可能大概在10年到12年左右你就会更年期。
哦，这个数值，
所以假设如果我39岁抽，哦，那我剩下一，那我是不是就有可能
5到10年
就会有更年期出现？哦，
是，它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对，因为卵子更年期就表示我卵子已经不排了嘛，我的荷尔蒙已经不用再运行了呀，所以通常大家就是会去测这个数字来
预测。
对，那预测，那因为 MH 不会受你可能现在月经周期到什么阶段啊那些荷尔蒙影响，所以通常都会用这个数字来去确定你的卵巢有没有早衰。
Oh, I see.
对，那大家
早衰还救得回来吗？
基本上蛮难的，但是的确你补对营养素会让它提升一点点。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在咨询的时候看到这个女生，她 MH 抽起来可能是很年轻很年轻，可是她 MH 还有一以上。
嗯哼，
我都会跟他讲说，反正我们就是把营养补好，那我们先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自然受孕。那如果可以，那恭喜你很就是运气很好。那如果他一以下了，我就说那我们可能要配合不孕症的治疗。就是可能他如果真的要怀孕，就会变成是人工受孕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会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荷尔蒙开始下降，那荷尔蒙就会开始孕乱。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不是有些人要更年期之前啊，月经都会先缩短。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本来是你还没
啦，没有，我四十几啊，我40岁以前都是大概28、29，非常固定，从来都不会多或少。然后40岁开始之后，它慢慢缩短到24天、25天左右。然后到后来就开始中间会乱出血，就是变化超大。
他们一开始如果真的你的年纪假设已经到47，这种就是真的刚刚我们提到说更年期有可能是45岁到55岁之间嘛，那如果你可能到47左右，那你会面临的是你的月经周期可能会先缩短，然后变成可能21天来一次，20天就来一次，那接下来就会开始延长。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呢，你知道为什么会缩短吗？就因为卵巢想要奋力一搏，
他在
跟想说，哎呀，我不想那么快失去功用，所以他就想奋力一搏，然后就会把那个
好心疼他哦。
对，
嗯，
对啦，但是人体其实就是永远要你是好的状态嘛，健就是身体要你是好的，
他希望延续生命啦。
对，所以他就会开始就是先把荷尔蒙
大量分泌。那如果你这时候再多生几个，会不会就延缓你的那个啊？
有，说不定哦，
可能可以，
因为怀孕的时候你会有2倍的黄体素。
哎呀。
考虑再生一个吧。算了，我还是更年期好了。
但就是会这样呢，就开始不是那么的稳定了。那我们通常月经一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滤泡成熟素啊，或雌二醇啊这种，它会帮助你月经的时候剥落的子宫内膜细胞的数量在修复。就把数量都长回来，一直到你排卵了之后，黄体会上升，黄体上升就会让你子宫内膜细胞增厚，让它的厚度是有的。那这时候如果受精卵的话，卵子下来它就会着床嘛。可是如果不是受精卵，发现不是，黄体素是会往下掉。那往下掉，子宫内膜就会开始剥落
、
那就要一直在等到那月经来了，然后再到下一次的排卵。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女生这辈子要好好的 care 自己的生理周期啦，因为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我说你月经多久没来了，
不清楚，
不知道欸，
没有在算了，
怎么会不知道？哎，对，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不在意
care，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也缩短，我以前都30天、31天，
是不是？
现在都28天，
他们在
不过28天很棒，说真的，
几天28天，
28天，
现在都28天，
因为
28天很棒啊，
我以前都30天以上，
我觉得你可能以前营养不够，压力太大，所以它延长。 不，
所以二十八天
缩短不在烦恼里面，
二十八很正常好吗？我是二一二二才吓死了，
因为我想说很多事情要跟自己比较啊。
通常来讲，二十三天到三十五天，你去看医生都会被说没事。那你月经的来的时间只要有三天到十天以内都会被说没事，
对，
大概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可能，我们也有可能因为压力过大，你身体的营养原料都拿去做压力荷尔蒙，然后你的性荷尔蒙，因为对身体来讲能够抗压你才能够好好存活嘛。那月经不来顶多就是不生小孩而已啊，你不会有死亡的危险啊。所以如果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所有的营养都拿去做压力荷尔蒙，你就可能卵巢先停摆，先不做事。
那难怪所以才会有人说到说，其实你要怀孕就是怀不上，可是其实你要先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
去旅行，这个真的会。因为我以前就是很火红的时候，不是就是2011跟2012的时候我出书嘛，那时候也是算是我工作最火红的时候，我有两年都没有来月经。
哇，这么夸张，
两年没有月经，
好伤哦！
看超多医生的，还不来就是不来，
不来就是
姨妈就是不来找你。
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它化作是，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来讲，它有一点是保护机制，它就是想要让你好好的去抗压吧。
对，
真的，
你这时候不适合生小孩，只是说你的卵巢，
所以那时候也都没有怀孕。
你的卵巢如果一直不做事，它就是不是比较可以萎缩，它就不用啦。
哇，
所以这件时间这件事不能太长，
对，两年是不是很长？
对，的确是，就是身体上你若不用它，它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啊，听说蔡依林
也
有听经过
啊，
蔡依林听说她也有，
一定会有，因为压力荷尔蒙在很大的时候，身体为了保命啊，就是它的确会让你的月经暂时先卵巢
先
不做事，
自己有生存下来，你才可能延续生命。
人体好奥妙哦，
对，没错，
哇哦，
就跟癌细胞也是为了要保你的命，它才要生出来啊。就你一直对身体不好，一直不好，那癌细胞叫新生细胞，你一直烂一直烂，它才新生出来嘛，它为了保你的命，只是它不小心又把你的
吃掉
占领了，对，把你的原本的细胞都占领了，那就这个就是不好的结果嘛。所以其实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身体会去选择你现在到底是要抗压，还是还有能力可以生小孩。
所以要抗压还是要延续生命，如果你这样转换成的话，我们是要延续生命，
对，
不是想的是要抗压。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很多人的生理周期会乱，它的确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说明最近压力太大。
对，前阵子就是妈妈生病，然后我们就是到处又要带小孩，所以那时候就还好，可是一稳定以后身体就开始出状况。
对呀，因为前面都有一些可以耗损，
对，或者是你前面有肾上腺素。
对，真的真的，
冲冲冲，
而且我晚上睡不着，我一直在查我妈的那个病，然后就每天晚上就很亢奋，然后白天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去医院，然后我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然后每天都是精神百倍这样拼。对，那放松就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说，哎，我工作的时候都没事，但我一休假就生病了。
对对对，很多这样子。
那没有，那其实你工作的时候，他就在累积你后面的生病。
对，
只是因为你压力荷尔蒙减退了，所以他什么都呈现了，皮质醇不再帮你，
所以要善待自己。
因为我就很容易这样啊，所以我每年农历年都会生病。
我们每年农历年都在许愿，他今年不要生病。
对，我每年都在跟他许愿，我农历年不要生病。
对，
就今年就 COVID 了。
对，
还好啦，
就是养抵抗力是 OK 的
呀。
是吗？就是每年过年想要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放松耍废都没有办法。
你的过年不生病对我来讲是个指标。哎，
真的，
我就一直把它记在心里。
就是今年吗？
你会很有成就感的。
对，
好好，
它是我的指标。
还没有达到。
对，还没达到。因为今年就是
还要继续休息
了。
气死了，
真的
要继续这样子，
加油。
所以其实说到抗压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让大家自己除了营养要补好以外，大家自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脑袋的分类啦。你们平常会做什么事抗压吗？
我平常吗？吃安眠药吧。
好烂好烂。
我
冥想啦，我觉得有冥想啦。
对
啦，
其实就是我们节目一直这一季带大家是回到自然中，就一定要有个放松跟放空。
那我最近有发现，我如果有接近大自然，我也会比较放松。
这个会哦，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是 放假的时候可以去有点户外地方走走，我会比较松。
嗯，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很多人会是脱离这个空间他就能够舒压。
对呀、啊，对啊、
I know, 出国玩
自己出去旅行就是这样啊，
很多人是用这招，
一语道尽重点，
对，
就是要远离
远离，
可是要自己出国玩你知道也是要有钱啊，因为人家网路梗图，
另外一种压力，
网路梗图说如果你自己出去玩出国玩就代表你不开心，可是如果你没有出国玩就代表你没钱又不开心
好惨
没错，不过的确是有研究，你如果看到蓝天白云或雪或山、嗯、我们的脑袋都会有血清素的分泌、嗯、也都会比较放松，
对
对
对、
啊、
这一个，那所以你的
所以我不一定是更年期到，我只是在反扑，
我觉得不是、
哦、对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做你放松的方式 啊，
谢谢，
因为你的现在你就是就是家里的长辈的事，然后还有小孩事，你就每天都很忙，因为现在其实要平常找你出来一个下午茶也很难、嗯、
我以前很闲欸，
对，所以就
后来
就是
对一个阶段，
嗯，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出去玩，你出去玩都带小孩出去，
对，就是完全就是很有压力，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嗯，
我觉得不是提早更年哦，因为其实我有很多 case、哦、他们都是43 44岁就停经了，被判提早更年，可是开始做营养咨询，开始改善他的生活跟饮食，
月经又来了，
月经又来了，
哎、哦，赶、欸、快把那个饮食表给我们啊，快点！
一直真的就来到了50岁，
凹那个表，
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万一这样子有这种状况的话，你看我们要开始怎样？好的油，好的油，
第一关一定是好的油脂的补充啊，
亚麻仁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出去玩欸，像例如说，我会让我自己下班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是完全没有工作的，就是
对啊，
例如说打电动，对我来讲就是脑袋的放松、
哦。你喜欢打电动，
我就可以
来我家跟我儿子一起玩，
我就可以一小时。
哪一种会骂脏话那种吗？
不一定
是射击，
对，我有时候是会射击，我说打僵尸，然后有时候
暴力的，
对，就是那个放空的时候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后来我也学会，就是我只要烦躁，因为一烦你也想不出什么好事情，然后就赶快先去睡觉。
嗯、对啊，所以我就说有点安眠药蛮重
要
的、啊、
自己不要陷入那个漩涡里的人。
我是看到一个就是说缓解大脑疲劳，
对、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提到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仰赖左脑较少的范围集中的专注力在处理讯息、嗯、那所以过度使用左脑会左右脑不平衡、嗯、这跟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啊外在环境失去连接、嗯、所以就会你会有点迷失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提到说其实包含的其实你有一个冥想也好或者是一种完全隔绝你原本工作的状态的那种远离感、嗯、其实冥想也是那种远离的观察，那我觉得 Ellie 刚刚提到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样是最放空，
对，
最放松而且蛮安全的、嗯、的那一种放松跟放空，其实他是说有助于刺激右脑，那这样就是能够平衡，
是，而且我还会在我最忙压力最大的时候开始预约一些快乐的事
啊，提醒自己
一
些快乐的感觉，
就是去 SPA、
啊、对，我就
今天来预约旅游啊，
对，发生了一件事情，哎呀压力超大，
我
就想说
这样
赶快先约要去哪里按摩洗头、
哦、
然后求救，就是我也会告诉我朋友说
我
觉得我很忙，但他说你会不会没时间，需不需要我等你不忙，我说没有，你一定要先帮我，就是可能我们要去哪里玩你决定就好，但我就要先离开这个空间，
对，我也会，
对，
欸、
他是一个，
我现在跟我先生的互动也是这样，因为他好像某些东西他也是，总而言之你要有一个帮他去，就像你是朋友，然后他是希望你说、欸、你帮他规划好那个怎么样都好离开这里，
没错，所以我就学会求救
哦，
也是大家要学的。
对啊，我觉得巨蟹座都蛮需要学习求救的。然后我觉得我身边巨蟹座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有事都不会讲的。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卵巢会提早衰，所以要小心一点。就是我觉得有事要讲出来，就是有任何事你就觉得要就是这没有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自己有办法想开的人，那你自己。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有办法处理这段感情的情绪，那你自己去处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不行的话，
对，
所以一定要讲出来，
对，就思考逻辑是以你自己最舒服为主。
因为其实为什么 Ellie 讲这个，因为 Ellie 常常这边跟我咨询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其实荷尔蒙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靠脑袋，
对，你脑袋转变最快，
对，他一直在跟我说你脑袋转变是最快的，所以就是要去做开心的事情，
对，
放松的事情，他都会一直这样跟我讲，他说这才是提升你女生魅力最快的地方。
对，你看你压力再怎么大，但你下班约会约得很好，
对，
是不是早上你也容光焕发？
嘿啊，就是这样子吸取男人的元气，然后就是不是，对，就是这种感觉。或是好，如果就是没有想要吸取那么歪的话，就是做自己放松，就去 SPA 去洗头，这种样子，然后或是
取悦自己，
马上去一间温泉饭店，高级的，你就马上杀去那边泡汤，
对，
住一晚，
住一晚，就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舒服的样子，
是啊，是啊，
那你要自己知道，像有些人睡觉是他的修复，
是，
对，那有些人可能像我，可能打电动是修复，或者是懂得求救，那他可能是修复，所以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
对，第一件事绝对得做，不然四十岁以上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在发光，
所有的都是一种责任的话，
对，所以其实第一件事一定要做好抗压，那压力下降，你的身体发炎反应也会下降，发炎下降，当然如果假设你是在备孕的人，你如果身体发炎反应太大的话，你的卵巢或者你的输卵管是不是也可能发炎，那发炎的白血球是不是就会很强烈想要出来工作，那对身体来讲精子啊
外来
都是外来物啊，所以它进来该杀则杀，所以就是
该杀则杀，
对，你如果真的要备孕，你一定要想办法有一个你自己最能够舒适放松的方式，
哇，学习放松这件事情，
对，
妈，你们不觉得很可悲吗？连放松都要学习，
可悲，真的
没有这件事情，我自己就是有
对
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之后我就觉得妈也太可悲了，我连生活怎么生活我都要重新学习，然后就是连放松这件事情我也要去学，
或者是我觉得有个心态是说，会不会你觉得放松是会有点罪恶感的呢？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他觉得放松会有罪恶感，
我、啊、对，我也是，可是这就是那个没关系啦，反正你自己觉得不会就好，因为以前父母太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学校老师告诉你应该就是怎样要努力要努力，所以常常会忘记放松，反正我们现在知道了就好，
对，现在知道了就好啊，
要去做学习。那第二个抗压是最大重点嘛，那再来叫做你可以补一些营养素，第一个是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呢它是制造压力荷尔蒙跟性荷尔蒙的原点，好，我强调是有油，强调是好的，所以你得要让自己的身体先远离坏油，什么叫坏油，大家都
炸物
炸物
反式脂肪啊、所以你如果一直要吃奶精一直不改成鲜奶、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远离，就反式脂肪它对身体来讲就是会影响到荷尔蒙的，那奶精球是或者是早餐店的不是有些什么乳马铃、
乳马铃那个
事实上你只要去跟老板讲说哎、我不要涂那个奶油就好了呀，那吃了这个习惯就好，第一要 这个是真正的反式脂肪嘛、第二个是油脂只要遇高温、它就会产生反式脂肪，无论你是多好的油脂，那就是假设你很喜欢吃油炸物或者是一些什么高温烘焙的、我就像说可丽露外面就是很、
很脆的那种
又酥又脆然后又油炸这种的，通常都会让你的身体的坏油比例偏高，那对身体的发炎反应就往上升嘛，所以其实一定要先远离坏油，然后让自己身体补到一些好的油脂，那好的油脂像什么如果你平常烹调用橄榄油，那如果你油脂要去区分哦，这个油到底是有没有办法耐热，不能耐热你就真的是凉拌跟生饮就好，譬如说亚麻仁油、紫苏油这种比较偏会产生 Omega 3的它们都比较不耐热，那它凉拌生饮，那如果是橄榄油芥花油这些油洛梨油它都比较可以耐热，所以第一你的烹调油脂要选择是好的嘛，
还有温度是对的，
对，温度是对的，就是你要选择对的烹调油脂啊、这个是重点。那再来就是呢，我们如果有吃一些坚果种子类，它也是好的油脂的补充。 那比如说可能什么杏仁啊、核桃啊，对，奇亚籽也算是坚果中的，芝麻这些也是。那就请大家选购的时候尽量选不要调味的了，不要什么油炸腰果、蜜汁腰果、
果糖的，
哎、欸，蒜味的哦，那一种哦，它
蒜味很好吃的感觉，
很好吃哦，但是它就有可能因为被炸过了，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的好。那好的油脂的补充可以从坚果种子来，那以及好油品的挑选嘛，选对的东西。那很多人减重都会怕油，但事实上油脂是做荷尔蒙的原料，所以很多女生她在减重的时候如果没有吃好的油脂，就很容易月经后来不来。所以油脂是需要的。那如果你选到的是坚果类，它里面当然也会有膳食纤维啊。那黄豆、大豆，它有维生素 E， 有好油，然后它有膳食纤维，那它是蛋白质食物这样子，所以油脂的选择我觉得很重要。好，第一个我们补油嘛，那再来就是我们在上一集一直提到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哦，就刚刚提到说，那我若卵巢早衰了，是不是就不能回头了呢？好，你真的没有办法回到你的最好的状态。但是维生素 D 啊，其实有好好的补充，它会让你的 AMH 高一点点。
对，
所以如果你不是超差，你可能变 1.5， 那好好的补充好，那确定你维生素 D 都是够的，它可能在半年一年可能会变成 1.7 1.8 这种数字，那是不是就又有往上提升一点点了？那至于维生素 D 要补什么，请听上一集。
对，因为我之前那个巧克力囊肿开刀完，医生就有建议我要吃 D，
补维生素 D 嘛，
他就说你就一定要吃维生素 D。
现在就是一些滴剂啊、保健食品，
对，才会防止它复发的样子。
那跟大家讲一下，维生素 D 的补充大概每一天是400 IU 是我们的
基本。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缺乏的人，那也就是蛮常晒太阳的，如果真的要补充，大概400 IU 基本上就够了。除非你有到真的缺乏，或者是说你真的要备孕，然后准备要怀孕，那这些进入这些疗程就有可能会有人补到800、1000甚至2000。
因为我那时候是吃2000 IU 的，医生是建议一天剂量是2000，就是防止那个巧克力囊肿复发这样。
所以这个就叫治疗型的剂量嘛。如果是你一般普通的话，就大概400基本上就行。那维生素 D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去补充一下。那第三个营养素叫维生素 E。维生素 E 呢，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生育醇。生育醇。生育嘛，那叫它就跟生小孩有关，生育有关系。那它也是很棒的抗氧化剂。
谁有 E 啊？我都不知道
哎、欸。
鱼油。
油，维生素 E 都在油里面。
哦，真的、
鱼油，
对，
是鱼油吗？
鱼油一定有，因为它就是油脂嘛。坚果也有，你吃橄榄油、亚麻仁油这些都有。对，因为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如果油品在选择，如果你是自己有在烹调的，我会比较建议我们选的都是那种玻璃瓶，褐色玻璃瓶的那种油，不要是透明包装的，因为维生素很容易受光照影响。但商人要卖的时候，他一定要让你看到里面是清澈漂亮的油，所以他就用那个塑胶的透明瓶，那就会比较少维生素 E。 可是如果你是不透光的，就会多一点。那坚果就会是维生素 E 很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们去看哦，
坚果好重要哦，
很重要。它
真的坚果
维生素 E 是超强抗氧化素，所以我们在一些食品的背后你翻过来，它不会添加防腐剂，但它都会写维生素 E
不能直晒，
对，没有，它的防腐就会写维生素 E 或者是抗坏血酸是维生素 C。
对，
他可能会写什么阿法生育醇或抗坏血酸，这都是维生素 E， 生育醇是维生素 E， 抗坏血酸就是维生素 C。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摄取它嘛。那它也维生素 E 也会让我们的细胞膜具有完整性。那身体所有组织都是细胞做的、细胞累积成组织嘛，所以它就会让细胞膜更完整，然后又具有抗氧化作用这样子。那你的血球都也会制造的比较好一点，卵巢但也能抗氧化，所以也会让那个荷尔蒙提升。那以前有一些药师啊，他们如果在卖那个比较 古代时期啦，卖维生素 E 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跟那个客人说，哦，这个就是在补荷尔蒙的
哦、
但事实上它不是真的直接补荷尔蒙，它是让你的生殖的比如说卵巢啦睾丸啦可以去
健康，
对，健康，然后抗氧化，然后你的细胞膜完整性更好，你的性荷尔蒙当然就会分泌的更好哦。所以维生素 E 也是从好的油脂来，然后维生素 E 维生素 D 要抗压补好油，这些都是我们要预防
卵巢早衰的重点。这也是因为吃了维生素 E， 就是很多保养品也都有维生素 E，就是皮肤会光滑的原因吗？
是，对，因为抗氧化嘛。那而且维生素 E 又都在油里面哦，油也会让你的皮肤跟眼睛保湿做得很好。
嗯，
哦，现在大家眼睛干，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眼睛干，像一些刚刚提到的鱼油，
对，鱼油。
告诉大家一下，鱼油真的比叶黄素还要可以预防眼睛干。
我现在也是每天都吃鱼油，
真的。
对啊，因为叶黄素会针对是黄斑部病变嘛，但鱼油其实就可以帮眼睛跟脑袋抗发炎，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记性也变不好，
整体顾好的意思、啊。
对，所以要选择对的，不能一直预防黄斑部病变，那你眼睛还是干的、啊。
对，我现在每天吃的就是 C、D、E。
所以维
就 C D 为油啊，鱼油 C 跟 D 跟鱼油，
维生素 C 就不用我多说它了吧？维生素 C 它其实就是很多时候都需要它。
对对对，
它维生素 C 如果你要从天然食物来啊，它身体我们一天只需要100mg， 才100，超少的，
超少的、欸，我都吃超多的、欸。
对，
我根本
都是 C 500-1000，
对，我就 C 爆炸吧。
对，那100mg 大概你就是啃一颗大芭乐。或吃两颗奇异果
就有了，
就有了，就不至于到真的缺乏
哦。
所以其实如果你每一天都有两碗的水果，大概或者是你两个拳头大小水果，你可以轮着轮着，它都是维生素 C 很棒的来源，因为你不会把水果拿下去煮啊，
对，
你会直接吃嘛。那如果是蔬菜里的维生素 C， 你可能会煮过之后它就不在了，
对
对啊，所以其实好好做到这一个，它就会让你的维生素 C 是够的。
嗯，而且天然的食物可能摄取得到更好，
更好，而且你还吃得饱。
对，所以如果有月经问题的话，先放松脑袋，补好的油，
补好的油，
然后
维生素 D。维生素 E， 好、哦，这个很重要。那上一集我们还提到全谷杂粮的膳食纤维，这其实也是如果你有生理 对月经不稳的问题的话，
反正因为刚刚上面讲的上一集讲的就一定要吃到嘛，所以有月经问题的话就更要加强补好的油，
对，补好的油，那你当然就可以衍生到如果你的子宫内膜不稳定会出血、哦、它是不是医生开给你什么药？
黄体素。
好，开给你黄体素，
吃7天，早晚各一颗。
对，因为黄体素就是会让子宫内膜是能够增厚稳定，比较不会剥落嘛。所以有些人如果月经不来要催经，医生是不是会给黄体？
对，
那黄体是不是会让你子宫内膜增厚，然后不给
了
停掉，过几天月经就来就剥落了？
对，
好，它的作用是这个，然后就增加剥落。好，那当然有一些食物哦，食物里面如果譬如说你有一些黄豆制品，然后或者是山药，这种的它都能够让你的黄体素更稳定一点，除了我们刚刚补的那些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先喝喝豆浆，吃吃黄豆这种的，那说不定你就慢慢的就稳定了。
谢谢老师。
对，
哦耶，
慢慢就稳定，
超棒的。所以如果你有乱掉或者是很提早停经，大家可以先补补这些营养素这样子、
是的。
那如果是真的已经，所以你觉得如果是40几岁不太可能真正更年期吗？
40出头，
我觉得40出头不太可能，除非你真的卵巢早衰。
那如果真的是45以后就已经开始更年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注意的？
我们就是一样嘛，我们要让我们的荷尔蒙下降速度比较慢一点，所以其实我都要求大家，我们不太可能跟武则天一样什么60岁50-60岁才更年哦、不太可能。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减少你的更年期的那些不舒服的反应，比如说你会燥热、忧郁、体温调节不好，
经前症候群会变超严重，就是月经来之前的情绪很差，然后有时候下腹闷痛，
闷痛，你就一直保持在那种状态，
就身体很容易发炎。
是，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营养素基本上一定都要先补充， 就是从上一集到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就是四十岁过后你就要一直注意这些哦，那才不会让你荷尔蒙下降速度
早更年期
对太快，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当然现在市面上如果说更面临更年期，你的不适感如果真的很重，有一些什么蜂王乳啊，芝麻明尼蜂王乳、
哦、
对，或者是肾结酶，那甚至有主要是定剂的大豆异黄酮，你去试你的状况，如果你平常食物就是没有办法吃到这么的棒、哦、那有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要询问你
多加强，也是可以选择补充一些营养品，
没错，就是食物没办法吃到你就可以从营养品做补充，但是我觉得、啊、如果食物可以吃到我们还是以食物为主，
对
对啊、
哦，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嗯、对，
很棒耶，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打一个什么，如果是要快速都补充刚刚的营养，你就可以打一个什么坚果奶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不对？鱼油啊，然后要什么 D 啊 E 啊，对不对？
现在不是有什么
好的油啊，
就很好的机器可以，譬如说把黄豆什么用，你如果机器没有那么好，你就用豆浆啦，嗯，哦，是可以有豆浆，或者是直接从黄豆，然后你再打个坚果。就会有对，再加坚果也是好的油脂，那但我们有时候会额外加到像例如说亚麻仁或紫苏油这种 Omega 3的、嗯、那坚果可能就会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的，然后可能可以有些蛋白质黄豆制品，那甚至你不想吃水果你就也可以把什么百香果啦或奇异果打进去变成一杯汁，你赶快就是当成
你早上、欸、我现在那个自从给 Ali 咨询的时候就一直喝那个亚麻籽仁油，我真的一天如果没有喝到我就浑身不对劲
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抗发炎，好的优质会抗发炎、
就是、不是就是你会觉得今天少了一点什么，这样就觉得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啊、就是一定要、欸、
很好啊。我自己的分享经验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有就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嗯、然后当时医生就跟我讲说哇你这一个的部分其实你有可能会一次一来再来，因为它其实磨喷就像是
一来再来
青春痘的概念、嗯、但他的意思说你就可能要多休息或是维他命 C， 他的意思说要补充维他命 D， 但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喝绿拿铁，那绿拿铁其实很多 recipe， 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也是有加亚麻仁油就是一匙的、嗯、其实就喝了半年就很 OK， 就是说他也没有再复发，至少就是以所以医生也觉得说哦你好像哦，但是医生真的不知道这部分，但他可以告诉你这个方向，
是因为好的油脂啊，像我们选的亚麻仁或你吃的鱼油从鲑鱼青鱼这些的，
对
Omega 3就是身体很可以抗发炎的，嗯，所以通常它都会被说在心血管保健嘛，嗯，心血管保健它就会让血管不要那么发炎，然后呢、嗯、抗血酸哦，它可以好好的让你的血液不会凝块这种的。那亚麻仁油或紫苏油这种，它都是阿法次亚麻油酸变成 Omega 3，所以如果你每一天稍微吃着吃着吃着从植物来，嗯，或许你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吃到鱼、鲑鱼、青鱼、秋刀鱼这种鱼类，嗯、但是油脂你可能拌在
沙拉、
打在沙拉拌沙拉，或
者
是有的
饮品的上面的话，其实
都会是有的。然后再来，它也能够下降经痛，然后或者是改善月经前的头痛啊、腰酸啊、
情绪不稳定、
欸。我觉得认识 Ali
需要、欸、
最棒的一点就是他，你会告诉我们，真的有些东西是绝对好的，嗯，绝对好的思考，绝对好的习惯
是。
那只差你或自己去选择跟执行、
哦，
就这样子而已。
而且其实有一个好的饮食啊，我觉得，它会是一种让你舒服的样子。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一开始要改变很困难，但是其实你如果譬如说两个礼拜都这么做，你会发现哎、欸，原来我吃这样很舒服、
嗯、你感觉得出来的。
对，那你可能这两天出去玩然后随性的吃东西，然后回来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沉重，有点水肿，你会自然而然的很想要回到一个
舒服
的饮食。
对对对，那就很像 Vanessa 她知道了 how to，
对，
她知道如何去调整，但我们会有一个放纵跟放松，
嗯，
对，
这
也是这也很重要。
其实偶尔也是可以啊，
是
啊，
是啊。
所以我有时候，哎、欸，前几天我不是说我就心情超级差，然后我就自己煮了辛拉面，我还跟他说，哎、嗯欸，可是辛拉面不是很水肿，可是我在里面放了超多香菜，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不水肿？我在放了很多种蔬菜，然后就有放蛋啊，然后放了很多香菜，然后吃了辛拉面，然后配了大直滴加咸酥鸡，
哇塞！
吃完以后我就觉得，哇。 哦，人生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嘛。
的确是，
对呀、啊。
哦，就跟我吃咸酥鸡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准备甜椒、小黄瓜，哦，或者是那个什么西洋芹。
对，你就再补一些那个嘛，
切小块，然后一边吃，然后有维生素 C，
再配一些这样子，
哦、钾离子不会嘴破，也不会水肿。
对，就是
还可以，
对，就这样把它消。消底一下这样子，
但我也吃到咸酥鸡了，我觉得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对，就是这样。然后就吃完以后就觉得，哇塞，太舒压了吧，
啊、
就觉得这马上心情超好，然后再接着看一部电影这样，哇，就觉得嗯，明天就是又可以继续的，就是、真的。
对，
所以我觉得偶尔也是要这个样子，可是当然你不会每天想要吃这样，吃完以后你可能就会。隔几天你还是会想到回到
干净的饮食。
如果你有曾经舒服过，你就知道了。
是，
我觉得
看过你自己不水肿的样子，你就会喜欢。
嗯，或者是你皮肤状态，你真的有调过来了，你要再回去不好的状态，你会迟疑的。
是啊，
没错。
其实我们可以来最后一个问题了。嗯，最后一个问题是超多人其实最在意的，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问题。就过了的要40或接近40，因为大家就是一定会老化。老化呢就会有胶原蛋白流失，就看起来皮肤松垮，还有就是会有掉发的问题，就像我就会有掉发的问题这样子。那该怎么办呢 Ali， 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的胶原不要流失这么快，然后我们的头发不要掉那么
多，或者是白发，对不对？
白发，对。
但我觉得白发是超难的，白发就是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它不要这么早变白，但它一变白我真的就回不去了。
对，就像我从40岁那一年一过就是白发。
对，白发真的很难哦。但是刚刚提到那两个问题，就是从胶原蛋白流失到掉发，很重要真的是维生素 C。因为维生素 C 它会让身体自己增生胶原。
啊、哦、对。对，每次做完医美然后医生就会跟我说回家要吃维生素 C，
嗯，因为它会让自己身体里面的蛋白质有办法跟着维生素 C 一起把胶原蛋白合成、那自己长的胶原才知道它要长到哪里去啊。
对、
这个是身体要有的，所以维生素 C 的补充，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补充锭嘛，或者是我们像刚刚讲的很多水果其实都有维生素 C， 那有的时候如果甜椒，其实椒类维生素 C 超多的。
那你讲它一点都不甜耶、欸，
对，但是那
一点也不酸、欸，
不酸啊！维生素 C 不等于酸，就像芭乐一点也不酸，但是它是维生素 C 的冠军
啊。
草莓也是，它不等于酸，但是椒类，所以有些人如果吃的辣椒，你是生辣椒，不是那种油泡过后的辣椒，它也有维生素 C。
那青椒有吗？
青椒有
才椒，才椒，
青椒
也有，
对，只是青椒很少生吃啊，
要生吃才有用哦，
因为不要煮它嘛。所以如果你炒彩椒都，我通常习惯都是
微炒，微，我之前是微烤，
对，
微烤，
微烤可以，因为东西都差不多熟了，然后我就很快速的下去，然后翻一下下。那当然你会有不同种类的水果嘛，奇异果维生素 C 也有，木瓜也有，然后刚刚讲到芭乐啦、草莓呀、橙类呀，这些维生素 C 都蛮有的。
但是水果它很容易买得到的、
很容易买得到，所以第一个你要。就是好好的保持有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也能帮身体抗发炎嘛，你的头皮也只要不发炎，它掉发的几率就会比较低。
哇、真的抗发炎真的很重要、欸、
因为我最近那个就是掉发的困扰，然后去抽血，后来没有看报告，他就是想要知道掉发的原因，是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有点尴尬，他说年轻时候的掉发都是缺营养素，可能月经来的量比较大，缺铁，然后或者蛋白质，就是年轻女生怕胖，就是吃的营养素不够多。然后可是到我们这个年纪，有一些原因会是荷尔蒙，
对，女性荷尔蒙下降
的原因，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先知道原因，然后才会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可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些，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营养素，
对，没错，
是减缓荷尔蒙下降的营养素，然后要补充，还有就是胶原抗发 炎这些事情。
因为女性荷尔蒙会让你的头发很丰厚啊，它就会让你的毛发长得蛮好的、
对，
很多女生她们怀孕的时候都会
比较多
头发，比较多、我还会有学员跟我说，她去接睫毛都补不到最少根数，怀孕的时候 但平常他补都要补到多少钱？
那是 N 次
耶。哎，对，所以产后掉发其实就是荷尔蒙下降，
忽然下降，
都经历过，
对，才会有产后掉发。
对，
所以维持自己的荷尔蒙的平均，那不是他很高就很好哦。很多人说我要超级高的雌激素，超级高的雌激素你就会开始子宫肌瘤、子宫肌腺，
或是像我那个巧克力囊肿、
对，就会乱长。所以其实我们要的是它是平衡的，那吃到这些好的食物它就能够平衡嘛。那这样比如说刚刚讲到抗发炎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好的油脂，这些做好补充，你都可以让你的胶原 减慢，就是 减少速度比别人慢。
对啊，我觉得真的听我们这些节目真的是好幸福，
受益良多吧。
哎，有 Ellie 真的是好幸福，
真的。而且你的这刚刚聊的，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道菜应该要再常常回来做，就是我很常有段时间很常甜椒，然后就是不同颜色的，然后会但我会加个奇异果，然后就淋上亚、对亚麻仁油，再加我自己酿的梅子。就梅子醋，
这样子，甜椒加梅子超好吃的。
啊、
我妈以前也有做甜椒，然后她就是
是不是
腌话梅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
就跟话梅拌在一起，很好吃。
我有一段时间好常弄这个，要加点蜂蜜，然后就这样给小朋友，给小朋友吃这样子。
对啊，这个很棒、
甜椒沾梅子粉很好吃。
对，甜椒配梅子真的是很
好，而且因为甜椒是蔬菜，
长大回去也要来做。
蔬菜就比较瘦嘛。就比较没有就是太多的热量啊，
对，我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晚餐最常吃的是大胡
啊，很可以啊，我
他知道，因为大胡就离我家超近的，所以我可以连四天晚餐都吃大胡。
我觉得日式的一些东西，
大胡里面就有一个沙拉，它就是有彩椒的，然后有个蔬菜的，就是旁边的配菜。然后我以前都不太吃那个彩椒，我现在就会乖乖把它吃掉，
是不是？
我觉得大胡很好，因为它就是对我来说晚餐就是你不用煮又不用洗，然后又营养均衡，
对，
因为它就可以点到豆腐，然后就是像 Ellie 有叫我补充高丽菜，
高丽菜丝
，对，就是 对，因为
有一盘那个，
对，因为高丽菜丝，然后又有蛋白这种肉，然后蒸蛋，我就觉得。吃下去就觉得超均衡。
我就是觉得 Ellie 今天讲的知识会，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试着连接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所以想一想是不是有些习惯已经有，但有些习惯没有，有的话就可以再拿出来维持，但没有的部分就一定要加进来，然后进入自己的生活习惯里面。
对，那你习惯就好。
还有要补充的吗？
要补充的、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都是一些我们年纪可能变大了之后会有一些比较变得比较不好的地方嘛。刚刚其实都蛮多是负向，比如说脸会变垂啊，皮肤会变不好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了30岁、40岁、40出头，你其实越能够知道自己的舒服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你也比较能够慢下脚步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有哪些美是你要的，那你也比较有智慧去处理每一件事情，不再被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你就
马上立刻就好像情绪性的本能的反应。
对，
但很多时候是事缓则圆也好，或者是今天就是朋友之间或者是碰面会先聊一聊说我发生这事情你觉得可以怎么办，
是，
但是还是最后还是回到自己说那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怎么样？
是，其实随着年纪增长，你真的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什么样是好的样子。所以，虽然可能我们身体真的会随着岁月老化了，而你能够保持刚刚那些东西，你可能就比较延缓老化嘛。
对，
对，我最近就
最后还是会老化，
对，最后会啦。但是我最近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立志当一个被岁月遗忘的女子。我觉得你可能年纪在走着，可是你的脑袋跟你的心情的状态其实对世界上发生每件事情都会觉得是新鲜快乐的。对，就像我妈，她不管几岁看到烟火都会说哇好美哦
真的。
对，
宛如初见就对了，
还会打电话跟我视讯给我看烟火。就是对，但已经60几岁了，他还是
深深的受的那个感动
啦。对，你就会觉得哇，他的生命其实很快乐。
哦，谢谢你。
对啊，其实最终就是这个样子，心态是最重要的。
没错，
反正有时候我也是在路上看看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好漂亮哦，真美好。然后就想说当年是这样，可是你也不会觉得现在不好。然后就看看他们，欣赏他们，然后就是便觉得这样真好。以前自己也是这样子，真不错。 他们在十年后也会变成我这个样子。
好歪哦。
不是好歪，可是你会觉得嗯，他们这样很好，就是
祝福他们
啦。对，现在这个年纪本来就是
好好的，
他们可以这样好好享受展现自己，
是，我也觉得都是过程，
对，很好。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每一年都会觉得今年自己是最美的，因为选不出什么一个，比如说像
最好的一年嘛，时时刻刻都是最好的。
你有觉得我越来越漂亮？
有啊，你每一年就是越来越好，
老实说是，
整个状态是越来越好。
因为网友都一直在问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直都觉得自己还 OK 嘛，可是就是改变不会那么大，可能像身边的朋友或网友都会说，老师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你做的什么，然后或者是你做过什么医美或者你做什么我都想知道。他说因为你真的越来越漂亮。
嗯，的确是，
说是吗？
但是其实每个当下都还是觉得你很美，只是你有越来越美。
哦，对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就是因为一直看着自己然后就觉得就是这样这样，可是就是可能他们可能跟以前比较就觉得为什么，然后就是我只想要知道你做的所有的医美 你吃什么，这样
的思考是什么让你的决定带到现在
这样的样子。很大一部分也是归功 Ellie，
当然了，而且因为就是连我这个身体的素质，虽然我长了两岁，可是我的整个素质跟我的肌肉量竟然是成长。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 Ellie 他就一直在那边跟我说你知道你这个年纪还要增加肌肉量是有多难吗？有多难吗？他就是一个很亢奋，我想他那么亢奋干嘛？
他替你很高兴。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我有在运动，那应该就是正常，不都会增加。他就跟我说不是，他说这个年纪增加肌肉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突然间想到我最一开始说有一个增加肌肉的最大的重点，请大家要记得。
对呀，啊，对。
哎呀，你有听到这个吗？
别忘记了。
什么？
绝对不要空腹去重训。
是哦。
你绝对不要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吃，你就去重训完之后再吃东西。就是你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吃一点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让你身体有葡萄糖可以用。
碳水化合物，
你可以是香蕉，可以是吐司，可以是地瓜，这种有淀粉类能够补充糖类的东西。
欸，可是我空余前我都只会喝一杯牛奶。
你有喝其实就还行，牛奶有乳糖。
Oh.
那如果你真的要真的重训的比较强，真的要我要增加肌肉量的，千万不要完全空腹去。
听起来就是不要空腹。
对，就是你的，你一空腹，你的肌肉就要把肝糖又要拿出去用，肝脏的肝糖要分解出去用，那你的肌肉合成当然就会比较差。所以很多人都白做啊，很多人譬如说哎，欸，运动了半年，可是他每次都是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重训了。
对，会去上课，那肌肉流失更快。
对，就是让他你根本白练了一早。
所以你去就是去运动前期你要先吃东西，
是，
然后运动后的饮食也很重要。
就对，就有一些蛋白质补充啊，包括我们的上一集有提到的维生素 D 啊、镁啊、钙啊，这些都能够稳定肌肉。
嗯，对，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那个 Ellie 就会常跟我说，我运动那几天就是淀粉就可以吃比较多，
比较多，
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超级爱吃淀粉，然后我就每次在给他看我的菜单，然后一天什么两份淀粉，两份淀粉，我就心跳跳跳跳，然后我就觉得两份就是半碗饭而已，一整天半碗饭，我
在控制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受得了？然后可是他就可能就是如果是有重就是运动的那天，就可能可以四份这样子。
然后甚至运动还可以喝个巧克力牛奶，
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好爽哦！就觉得天哪，我今天可以吃掉一整碗饭，这样
就运动，这样是不是？就是你要做，我觉得应该有的时候就是，选择对，
嗯，
比你一直练还要来得有效。
对，那真的就是做之前先思考。然后有这个思考是来自于知识，
对，没错，
这边就是来分享的，
是的，今天得到太多知识，知识，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去 Ellie 他们的那个 Sense Club，嗯，就是去做咨询，对，也不一定要找 Ellie 啊，因为他很忙。
但是我
就是他里面还有其他的
营养师
就是可以去他们那边做咨询。
我今天跟 Ellie 就是听，就是我们在录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推荐我那个朋友是想要受孕的，但是他现在有一点可能有点卡关。那与其是说，去吃中药，倒不如
你从食物就要开始、
欸、我觉得要双管齐下啦，
当然
中药也
是，
食物也是，
可
是
我觉得我至少朋友之间第一个听到说要吃什么药、嗯、但我现在有个新的概念是说要吃对什么营养，
因为食物是每一天啊，
是的，
对、啊、
对
的，
吃东西是每一天、嗯、那你吃药可能就是这阵子，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的这个心得就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先从照顾好自己身体营养
开始。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那时候会去找 Ali， 就是我就是一开始是因为我就是每一年都会过年就会生病，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恼这样子、嗯、然后就又巧克力囊肿又复发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去找他完全不是为了要变漂亮，嗯，我只是就是跟他说我们就是要健康，也不是要变瘦，嗯，所以那时候 Ali 也跟我说我重点是要增胖增重，
对，增重，
他觉得我营养不良、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欸，所以慢慢这样吃，其实老实说我们这样两年后我们在量同一台机器 InBody， 我体重根本没有增加多少，几乎是没有增加，
但体组成改变了，
对，可是我体脂下降然后肌肉量也增加，哇、
哦、恭喜恭喜，
对，是真的是
很好的祝福耶、欸、
不是，重点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用去学习，这不是说就是你一定要去、嗯、花就是、啊、这要花钱干嘛的，我觉得应该说你是把它当做你去学习怎么吃就是对自己是好的，然后你知道该吃什么，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时候会出去玩，我也就不会跟 Ali 咨询嘛，就是我可能会落几个礼拜、嗯、可是我会很清楚知道我要吃什么东西、
嗯、已经有正确的观念了，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的重点就是想要教会所有人，
对，是对
教会，
对，
自己的教会，
对，对，其实是去学习，不是一直变得好像
依赖，
对、嗯，没有 Ali 我不行了，是等于说我在这样跟他学习了两年之后，我是自己有能力可以判断我现在要吃什么，
我都会考试哦，
很感动
哎、欸，对，大家问我说，哎、欸，我怎么？我说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现在应该可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因为这对我是收获最大，所以真的很欢迎大家，就是也可以去找 Ali 去做咨询，还有因为他们下面也有很多营养师这样子、嗯、我觉得都非常棒，然后也可以 follow 他们的 IG， 上面常常会介绍很多营养的资讯、哦、
真的，
Ali 还会教你做一些做菜、啊、手做食物，
我都有 share 给我朋友，
对，做菜啊，然后资讯其实都会有，那很多人很多网友都会跟我们分享，他其实只是跟着做他身体就有一点改变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要对自己有耐心，因为我觉得身边很多人就是对照顾自己的身体可能就是持续的一两个礼拜，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样吃也没有比较好啊，
对，
然后或者是我去做这样的治疗什么也没有比较好，我就心里想说哇，你对自己还真是心急，
是啊，因为你身体状况你可能用一辈子变成现在这样，你怎么会觉得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就可以回到你，
对
对，不是的，
所以要持续对自己有耐心、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的确是、哦
嗯、很棒
很棒，谢谢 Ali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哦、谢谢大家，
这集真的是太棒了，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就是还是不管几岁，就是做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女子，
没错，
就是依旧就是心态年轻，而且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女子补习班就
下课喽。
我们女子补习班现在有 IG 咯，官方 IG，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想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哪一些活动内容，都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只要在 IG 搜寻女子补习班就可以找到咯。